电话是人生的甘味，擦亮镜子，看清自己，品味人生。阅读能让你充实，知识能帮你谋生，只有智慧能圆满你的人生。周末炼金术，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周末炼金术，我是金普聪。周末炼金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是家人相互靠近的练习，作者是廖玉慧老师。廖老师您好。
您好金老师，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您这本书我想这个是很多为人家长也好好这个做子女其实看了，因为有很多的案例，您参加过很多的演讲，
是，
然后又跟很多的这个观众或听众互动哈，
是，
所以里面有很多的案例都可以，大家看了都会心有戚戚焉或者有共鸣的感觉哈。
那谢谢。
家人在书中您谈到的这个啊，其实家人是上天给的礼物，也就是有人说是也是课题了哈。这种家人的关系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大家都可以面对，所以我看里面有一段是帮你写序的李伟文写的，他说这个家人就好像在冷风中的这个豪猪，彼此嘛必须要靠在一起，可是要捏拿适当的距离，否则这个反而互相彼此会觉得受到伤害了。
是，
您要不要谈谈家人？
这个家人其实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点还没有谈到，我去演讲就是新书发表会的时候，有人是说老师我没有父母，我没有丈夫，我没有子女，这本书能够告诉我什么？因为我只有兄弟姐妹，你没有谈到兄弟姐妹。我说真的，兄弟姐妹就是更严重的一种所谓的，
更是不可选择的家人啊。
对，都是不能选择的。
太太其实还可以选择
啊，对，说的也是。所以这个家人其实 我常常觉得说，人家说的没错，说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然后你的子女当然更亲密啊，这个父母就是也是一样，就是有血肉相连的嘛哈。
是，
那家人的关系其实是 我认为是所有的关系当中最基本的单位。我到处去讲这个亲子关系家庭关系，其实我对国家贡献很大。
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之所以
乱，一定要先齐家才能治
国。对，一定要齐家。就是你先把家庭摆平了以后，你其实那种关系如果你弄好了以后，其实所有的关系的原则都是一致的。比如说同理心啦，或者是将心比心，或者是给点什么距离啦，不啰嗦啊。这个其实你做父母也好，做子女 也是一样，做朋友也是一样的。所以我才写的这样一本书。当然不是说我就多么厉害啦什么的，我也不是学心理学的，但是当然活到六十几岁哈，还是有一点心得就跟大家分享。
而且您参加那么多演讲互动啊，
对，
社会大学的时候教的比书本上要好多、啊、
是没错。他们会提供很多的案例给我。他们会把他们的痛苦啊，说他们先生是如何的无理啊，怎么样的教养，怎么没有办法调和啊等等的困扰。那我觉得我每次回家我就去想这些，我可能不是我家里发生的事情，不是我的困扰，但是曾经困扰过其他的人的问题也加进来这样子。
所以您这本书里面谈到了除了第一个就是夫妻嘛，
是
夫妻之间，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像那样讲其实家庭如果让你感到温暖幸福，好，你其实你很多做事后面的动力跟你的这个所谓最大的资源力量嘛。
对对，
所以这个夫妻相处，可是这夫妻相处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要互相经营嘛。所以您提到说一个是婚前的选择，一个是婚后的经营。
对、啊、
婚前的选择您强调要谨慎，要小心，要观察。
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我们讲一叶知秋啊，要观察小动作，这个我同意。
对对对，
因为其实很多人他的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相处，因为你没有办法深入他了解他的背景，但他有些小动作其实是代表。
没错，
我看您书里面也是，您选择对象也是从一个很小的动作做了一个决定。
对对对，其实我以我自己为例了， 我那个时候其实是谈恋爱失败，非常的沮丧。我心里想的是随便找一个人结婚了，解决眼前的困境就好了。可是当然我也还算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啊，在这种心情之下我还是要做一个选择嘛。那么我拿什么东西来做选择呢？就拿他对他家人 的一个，我去的时候他们家是一个四合院的房子，还有金钱鼠在地上跑啊，他还跟我讲，好像说你这个到底谁先来后到，你要搞清楚这样子。父亲出来的时候他是半身不遂，然后坐在椅子里头的，我现在很快的就拉了一把椅子，圆椅子在他前面坐下来，那他父亲很快就把手伸出来，然后就开始剪。那我就从他的背后看到他斜着身子在帮他父亲剪指甲，他父亲把手伸出来之后就很自在的跟我说，我们这个孩子就是乖来呀，笨啊，脑子不是很好啦，但很用功啦，对父母很好啦等等的。那我回家的时候其实那个影子就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转着，我在想说一个父亲一个人能够把手指就坐在前面他就手伸出来，表示他常常做这件事情，不是做给我看的。第二个他能够不看他的手然后很自在的跟我说，表示他常常就是做得很好，从来没有失手过。那我觉得如果你要选择一个可靠的家人，好像这个对父亲的爱，对父亲的细心细腻啊，可能而且他说他们我记得他们到我们家来相亲的时候，我妈都说啊，我这个囡仔就是不乖啊，还都跟他一脑袋的那种不切实际啦，就反正都是闲的。可是他父母居然如此的称赞他，我想应该是没有错的。
对，因为您提到嘛，婚姻就像一场豪赌，所以因为一旦你结婚下去之后，
对，
当然现在台湾离婚的例子
也没有什么
很高，但是总是，
但是我们总想把它做好嘛。
对对对，所以您刚刚讲说从小地方的观察哈，那不可以看出来，从小地方您刚刚举例就看出您先生是一个非常有同理心，就是非常能够体恤哈，照顾别人的人。
对对对对对，
这个找一个会照顾的老公，这个
绝对没错。
好，我太太听到一定很有感触，一定嫌我照顾不够。好，那这个练习靠近的目的您说是让生活更容易，
是
这话要不要解释一下后面？
我觉得哈，我们台湾的教育啊，
靠近是指家人互相靠近，
家人互相靠近。我们台湾的教育常常教我们很多的专业知识，但是最基本的家人之间的互动或人际之间的互动，它其实不在你的专业考量里头啊。那我认为所有的阅读或所有的像我自己写作，或者是我觉得经营的家庭，都是在学习怎样相互靠近，让你的生活过得比较自在一点。所以一个不开心的家庭，家庭主妇首先如果是一个怨妇的话，她对诸多事情都不满意，当然对孩子也不会满意，对丈夫也不会满意。我觉得可以测试自己嘛，就你当你下班的钟声响了以后，你是很想赶快回家，跟家人团聚呢，还是会在办公室里面说来来来我们再来泡个茶呀什么什么的，那你就知道那个家庭是没有吸引力的。那我觉得如果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个甜美的家庭让我们依赖，当我们家人可以相互彼此联系，遇到委屈的时候可以有一个肩膀可以靠着哭泣，遇到开心的事情可以分享，然后人生很短呢，人生很短，如果在这样短短的时光里面花很多时间在吵架，或者在情绪很低荡的，是很划不来的。所以相互靠近的练习其实就是一种让生活更容易的方式，也就是说你怎么样去爱人，适当的爱人，然后让你的爱不会成为别人的负担。
是，其实这个大概所有的夫妻都有体会，如果你前一天在家里夫妻之间有口角的话，你第二天上班都心不在焉，
是
哦，这个或者是步调就乱了。
对对 对， 对，
所以一个家庭的这个维系啊，彼此之间的磨合，能够这个互相鼓励，不是互相 角力，
互相折磨，互相角力，互相折磨，
这是很重要的。那您提到很多这个夫妻之间呢，从案例中您的体会说，您讲爱是要这个凡事将心比心，就是要有同理心，
对
啊，要有爱屋及乌的温柔，要用心被看见，也要这个彼此臭味相投最好，
对对对对，
还要相互包容，
对，
包容哈，那要相互帮衬，
嗯。嗯
相互帮衬的道理其实就是有时候你不要把镁光灯永远照在自己身上，
对，
要想办法架设镁光灯去照射你的另一半，
对、
哦、
对 对, 对，
这个让他能够也能够有他的这个那个时刻、
哦、没错那个夫妻相互帮衬这一段、哦
嗯、
我举的例子也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例子、哦、就 是我先生从小他就是一个乖儿子，他做长官、嗯、做属下的时候是一个听话的属下，做长官的时候是一个体系的长官，他父母对他很满意，我们所有的家人，我们娘家的人哈，对这个女婿也都没有话说，因为他做的很多，可是到50岁那一年，他经常会无缘无故就昏倒，我们就非常的担心，然后他挂在嘴边常说的话就是，如果我年纪大一点退休了，我就要来画画，我就要来画画、嗯、我就还想他还有多少年可以画画呢，如果到50岁如果没有退休的话他如何画画。于是我就跟孩子商量说，我们来，那时候小孩子很小的，他只是拿一些铺满那个钱出来、嗯、我们就在信义路那里弄了一个工作室，然后我就帮他找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画画，买了一个工作室不容易，对我们那个时候的经济状况来讲，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后来我很感动，是因为有一次我学生到我们家里来，他就问我先生说，师长，您对目前的生活满意吗？他说满意极了，我一生从来没有想到过我可以过这样的日子。我如果有空的时候，我就到山巅海域背着画册哈，到处去画画，然后你们老师如果有空就拿着作文跟着我出去，然后在旁边亭子里头改作文啊，或者是写作啊。我一生从来不知道我会这么样的幸运，我在里头听到了又都差点流眼泪了、那我觉得不一定是一个画室啊，就是说你常常在支持着你先生的某些信念也是一种帮衬啊。
您也提到了这个要控制自己，不管是先生或太太的支配欲，这个也是夫妻间常发生的。
没错，但是其实我还这点其实做的比较不好。我觉得说的容易，做起来的确是比较困难。但是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你就会常常自我醒觉、自我醒察，说我是不是过度的去干涉到他、或者是很多的东西、有没有想到对方，比如说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爱的方式来爱他呢，还是他比较喜欢的方式来爱人、那就好像我有一个亲戚，他就是说他每次就是帮他太太买衣服，一直不停的买不停的买，然后每次都说我什么时候为我的家人买过， 我什么时候为我自己买过什么，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可是实际上你仔细的想起来，他所有的购买其实都为了满足个人的那种支配欲嘛，对不对？
要太太穿他买的衣服，
对对对对对对，
他真是
几十年来
结婚不到一个月就学会，千万要帮太太买衣服。
对对对，他到现在还没有学会，还在帮女儿买衣服。我常常去他家，他就听到他女儿说：“爸，不要帮我买衣服啦。”这样子，所以那个支配欲其实一有了很，其实买东西，我说很 shopping 是很愉快的事。我们曾经到了东欧去啊，大家都说文化之旅都不买衣服，结果买东西啊，结果每一个人脸色都上车睡觉，下车尿尿，然后教堂看了什么什么看了，然后有一天我妈妈把东西给搞丢了，护照丢了，那个导游就是说啊，对不起，让妈妈把那个护照弄丢了，我们今天不能够去参观什么的，我们你就在这个小街上，就布拉格的小镇上面看一点流什么什么那种琉璃还是什么东西的。结果你知道所有眼睛都亮起来，然后等到我们去警察，对对，从那个什么什么办事处回来，就看到车子上面那些女生男生们大家要交换，哦啊，你买了什么我买了什么， 多么开心啊，眼睛发出七彩的光芒、啊、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继续跟廖老师谈他的新书《家人相互靠近靠近的练习》。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欢迎回到中文炼金术，我们今天谈的是廖一奎老师写的《家人相互靠近练习》这本书。刚刚我们谈到了，就是说这个作为先生或太太、啊、其实要有包容的心嘛、啊、然后也提到了就是说要这个做父母的也好，夫妻也好，彼此之间呢、啊，这个善意的关怀有时候常常会被误认成是恶意的干涉、啊、那就是因为措辞的关系了，对不对？你要不要谈一谈？
对， 我有，
因为出发点应该都是好的，
出发点应该都是好的。比如说了，我举个例子来讲，我先生在讲话的时候他经常用否定句来说话。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我说今天下午看起来太阳很大，我们不要现在去散步，我们黄昏的时候再去散步吧。然后我先生就说不，那你以为他不要对不对？ 不同意。我们现在干嘛去散步呢？现在天气太阳这么大。我就非常生气啊，你明明因为不是只是一次，他每一次都是不，但是实际上他其实并没有跟我意见不一样。后来我就自我反省啊，说为什么家里会有一个这么晚到的一个叛逆的人他为什么要什么东西都说不呢？我就问他了，他就说这是一个英文的语法呀我觉得他狡辩啊。那我就反省，我就想一定是我平常宰制欲太强了，平常说话经常纠正他，所以他反而造成一种反动、啊、这样子，就是 你说了算，那我算什么？所以他要说一个不。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检讨我自己啊，怎么样子减少我的纠正率。因为我学语文的人啊，常常对那个语法啊过度的讲求，觉得你应该怎么回答，不应该这样子回答，那无形中应该是给他一点压力吧。因为他学理工的人虽然讲究精确，却不是在语言上面。嗯，这是我自己的。对对
对，我觉得夫妻之间，您刚提到一个重点，彼此要能够静下心来反省、啊、就是先想想看自己是不是在气头上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不经意的伤人，
是是是、
啊、或是您刚刚讲的长久的习惯，是不是给对方有点压迫感？
压迫感、没错。
好，
没错。
所以我觉得一个家庭会幸福或快乐，就是一定不论是男主人或女主人，彼此都能够反省、啊、
没错。
那个时刻过了以后，
对，
再度有类似情况的时候，他已经做了修正，这个家庭就会更好。那一个重复不断的故事，如果都是同样的这个紧张跟焦虑出现的话，那大概就会越离越远了。
没错，所以不能够做一个当然反省很重要，可是如果、勇于反省死不改过也没有什么用
对，一定要化诸行动
对对对 对。
那您谈到了这个所谓对小孩子的教往也有很多，
是
因为现在新的小孩子出来了哈、不是新的小孩子出来了
新时代
的价值观出来了
对对对对。
我们那时候常讲说这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哈、这个观念恐怕是第一个就要改变。
对，没错。
我自己在碰到自己这个亲人家、就是我的小孩的时候，就第一个改变、我们家女儿就是学霸吧，儿子就比较常常会讲我可不可以不念书，我可不可以做别人，那父母都会有点困扰，他就会想到说哎，我在他的那个年纪的时候好像也是这个样，所以搞不好是遗传
很有可能是。
然后后来又看了一些书，就觉得就是说对小孩的要求不要从100分开始扣分、要从0分开始加分、
对对对对对，
活得快乐就60分
对对对对对，
个性不错70分、然后这个生活习惯要好80分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应该是在这方面去要求，不应该是在这种所谓追求知识方面、
对，
功课课业的方面。
是 我其实 很有感触、在我小那个我儿子、国小一年级的上学的时候，他就从学校考试回来，第一次考试就196分、那数学96，国文100。当时我就非常高兴，因为我在家里教数学好像也效果不彰啊， 他到学校去就学了96分回来，我差一点登报周知朱亲友啊，说我们小孩有多杰出。结果下楼去看到一个小孩在那边跳格子，他是我儿子的同学，我就问他你考得怎么样，他说不好。怎么不好？我以为他考得多糟，他说才198分而已。因为我妈说少两分，一分扣打两下，那少两分，所以打了4下这样子。我真的眼泪都差点掉下来，因为就是刚才你说的，说我们到底看到孩子的好呢，还是看到他，就是说那个是用一个加分，我们是用加分法来，我们觉得他学到了，在学校学到了196分，可是他妈妈看到的是孩子失去的2分。所以像这样一个教育啊，我觉得往往会造成就是人不容易看到别人的好处，而常常看到缺点啊。所以我们会常常讲说，那像那个清华大学那个什么小慧的那个，他们不是就那个为了一个男朋友，然后就用王水就吧。那事实上，那个男生其实也未必是就是那么的值得去争取。可是因为这么一点点缺一点，这个两为了这个2分，他忘记了他还有热爱的父母，或者是他自己的手足，还是好的朋友，甚至于世界还非常的美好，都没看到，他眼中就只剩下了2分，才会不顾一切的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也看起来好像我们看到的是那个小孩子学到了198分，被扣了被打妈妈打了4下。其实我有时候都会很悲观的去想，其实这场往往就是一个噪音啊。
对，所以这个可是这个我们这个东方家庭传统以来都把这个读书有时候看得太重要。
对 对, 对，
其实现在时代不一样，
真的
这个
时代不一样，真的很不一样。所以这本书里面我就特别提到这个时代不一样的地方哈。比如说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如果吃东西掉在地上就很可惜啊，是不是？那我就曾经到我朋友家里去，就看到那个小朋友把一个的大一点5岁的蛋糕掉在地上，然后三岁掉在地上，那5岁的哥哥就他要拿起来吃，要把它弄一点那样，他儿子他那个大儿子就说放下，脏死了，放桌上，那是妈妈吃的，那是给妈妈吃的啊。那我们现在以前是很拮据的，所以一定会拿起来弄啊。我们什么供完掉地上，就是小孩子不能吃，就放在水龙头洗一洗，我们大人给吃了。那所以在小孩子的眼中，他们就会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大人吃的。那实际上现在的话，我们如果小孩子掉的东西掉在地上，我们就或者碗打破了以后，我们就会说赶快到旁边去，不要踩到啊！怎么穿起来？以前我妈就把我们打一顿了，说怎么这么粗心，什么盘子掉什么什么，连一个碗都长不住啊，这样子。所以完全时代是一个大变化了，
时代的变化。
对对对。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继续跟廖老师来谈他这本书，家人相互靠近的练习。欢迎回到周末炼金术。廖老师，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其实这个新时代出来，这个青少年他们有自己的新观念，那跟父母的相处，那父母老一辈的都比较重视读书了。我看您书里提到就是说，我们都 过度的重视读写，漠视听说，都是鄙视图像解读能力。其实这时代真的是，你看现在真的是一个影音的时代吧。
对对对对。
我的大儿子念的就是这种他是念 Art Center 在出来，他给我的名片上面写的是概念这个艺术家，他叫做 Concept Artist。 这就很奇怪，一辈子在我们以前大概没听过的，这时代变了。
对，
所以这个新时代的时候，我们家长就要自我修持一下了，
没错，
来怎么样来跟小孩子相处。
对对对。
书里面提到说，就像刚刚谈到的，要接受孩子天生的一些
特质
要尊重。
对对。
那要有时候在教养他们小时候要忍住不伸援手，让孩子自己学习。然后要多沟通，不但能解决问题还能预防问题。
对。
然后有一点很像这个我们错过了，不要以40-50岁的成熟讥笑10-20岁的天真。
没错。
这个是要给我儿子做参考的。
是是是。
大人训话不挑时机，不讲究方法，这个都是我们的常有。您要不要谈一谈这些的这个刚您在书中写的这一些提示？
对，那个我觉得就是说，我们首先要 在教养小孩的时候要了解时代的变化，
嗯，
而现在小孩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随时要在心里面空出一个空地来接受新的想法。比如说以前我像我啦，我就非常我儿子在不知道上当兵的时候吧，当兵的时候就结交了一些朋友，当然我不会像一般人说，哎，因为他交了坏朋友，我只是觉得他的意志力不够坚定，他就去夜店啊，然后常常半夜让我非常的焦虑啊。那有一次我就两三点他还才回来，我就在那边黑着眼圈等他，他开门我就非常的愤怒，然后就骂他，然后他居然跟我回嘴说，妈，你不要眼睛一直看着我，我已经二十几岁了，我是个成人了，你不要眼睛看着我，你应该去看医生呢。我说你是要让我气死吗？我就气得不得了啊！可是事后在某一个场合里面，我就听到他好像在那个 UDN 还是什么的那种什么愿景工程里面就提到了，他好像是说其实他后来是希望说怎么样子让父母一直在想说，为什么我这么让他担心啊，我是不是要用行动来告诉他不用担心，而不是用嘴巴叫他去看医生啊。他说我一定要让他觉得说夜生活没有那么恐怖，因为他问我说有什么恐怖的，我说晚上车子都开得很快啊。他说可是有什么数据显示夜间的比较不安全吗？哦，然后就是说反正总而言之就很多，我说我一直在担心你可能在一个停车场然后在那边滴血然后我们在睡觉孤立无援，我说你应该同情妈妈的心情啊，这样子。
对
那所以像这种东西它其实就是后来你就发现我自己教书，当然我知道所有的学生其实都夜生活，他 不一定是到 pub 去，他在家里也是这边上电脑，也是上搞到很晚的人，所以时代整个时代翻天覆地的在改变了，我们真的要慢慢的学习跟上这个时代。
对，我看您儿子有一篇访问里面讲，他觉得反正他就是不信任我，但您对他的讲法就是他过度自信。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两个的这个分歧。
对 对
其实里面爸爸妈妈喜欢去问一些细节的问题，其实他在那个你讲那边这个愿景工程演讲听过，他自己有体会，他其实父母有时候关心很细节的问题让孩子很烦。
对，
其实父母其实只有一个目的，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对对，没错没错，
就是你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安心。
对
不
对？
好，不会让我们操心。
对
所以他不是故意在好像说是盯着你时时刻像直升机一样，其实在想从这些问题中知道你到底安不安全，会不会让他们安心。
是是，所以我们常常会也会跟小孩子讲说，你为什么就不能跟别人的孩子一样。那有一天我突然间坐在那里，我就想着啊，他小的时候我要去学校里面参加他的家长会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跟我讲的，说你为什么不能跟别人的妈妈一样。我到底跟别人妈妈有什么不一样。他说你每次到学校去开母姐会的时候，你看那些家长说要叫小孩子们到那个什么外面去租个什么地方，暑假教育部会不准嘛，在外面去租个房子，然后你就说哎呀其实不用那么紧张吧，不需要这么早就那个，他才高一啊什么，或者才国一啊什么什么，然后结果你们开完会了，人家就指指点点说才是你妈哦，很奇怪呢，就你妈你不要去开，他就先阻止我不要去开会。第二个，那你要讲什么？你先告诉我，就非常的不放心。我说我在几千人的面前都演讲过了，你还不放心我？那就是彼此就会有一些嫌隙。后来我想想，我现在去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能跟别人的孩子一样？其实就像我以前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能跟？他问我为什么你不能跟别的妈妈一样，那慢慢的你就知道怎样来调整。
对，这个就是要学习把他当做一个平等的人来
对
待。
对对对没错。
不过他也有抱怨，我看到很好笑。他说他平常都想把我当朋友，大家平等对待，可是他讲不过我的时候，他就说我是你妈呀。
我就那个
他说这是特权。
前两天那个时报就说，哎，我们在行测来开一个新书发表会哈，让你们母子两个像《三国演义》跟《三国志》一样的，他认为我是《三国演义》，就是写出来的是 衍生出来，可是他的版本是三国志啊这样子啊，来对对照一下。后来我说这个我不喜欢，我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子，你一定会在众人面前吐槽我
这
样子。
对啊，这儿子都爱这样。
对，他说那是难免的啊。我说那我干嘛去接受屈辱啊，对不对？被你吐槽啊这样子。后来讲的就好像他讲的也蛮有道理的，我就跟他讲说，可是我还是要最后做一个叮咛，以后你的小孩还要不要我带，你自己斟酌着。
这个很重要。
这个就是你说的，刚才说他这个时候又变成妈妈就不能当朋友了，因为他要小孩子要拿到我这边来带的时候，你讲话要不要斟酌一下。
所以这个不过可以看得出来了，这个儿子还是这个其实是有安全感的小孩，到最后的时候都很能体谅父母的了。
对对对，
你要给他点时间。
对对对对，
就跟不念书的小孩这个要耐心等他顿悟了。
对对 对,
对, 对，我自己的也 开悟的很晚。
真的。
对，那我们待会回来谈一下，您有一句话就是训话爸爸妈妈常常不挑时机不讲究方法。
对对对对，
这个是儿子常抱怨。我们休息一下。欢迎回到周末炼金术。我们刚刚谈到了说家人相处啊，尤其是跟这个新生代的自己的子女相处啊，真是要懂得一点技术，现代的爸妈哈。
嗯，对。
那可是我们爸妈小时候觉得爸爸妈妈训话老是这个先训一堆，好说要跟你倾听你讲，然后又说要沟通，但是自一开始啊就常常碰到这个他先啰啰嗦讲一大堆，这很像很多大老板我以前碰过，说我要跟你这个请教一些事情，可是一见面的时候呢就先听他十五分钟。
对对对，
讲完了。
没错。
所以这个您谈一谈，就是说做一个父母怎么样来这个讲究一些方法，然后挑一些时机。
其实要沟通哦，他需要看时间。比如说我们小孩比较小的时候哈，他常常有时候会在晚间比较晚，他就跑到我们的房间来，我们都要睡觉了，他就在旁边说，妈我告诉你有什么什么，那他爸爸就会说，什么时候啦，是这么晚，你有事不能明天再说吗？那我通常我都会想说先生要上班嘛，然后我就把他带到前面去，开着小小的灯说什么事啊，原来他可能谈恋爱啊，可能有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只有在借着夜色的掩护之下，他才能够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来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
时机非常重要，
这个时机如果过了，他明天你问他说昨天你要问的是什么事，他就会说没有，没什么事。那当然方法也是很重要，比如说像我曾经去演讲的时候，就听到有读者提问说，我先生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很喜欢打电动玩具，跟小孩子一起打，打到一定要他赢他才束手。然后很晚了他还继续说还再打一局再打一局，可是生气的时候又很生气的说这个什么东西啊，小孩子玩这个东西啊，然后就把他整个扯掉这样子，说要考试了还这样子。然后孩子后来就说，爸爸每次都这样，那我们考完试可不可以把它装起来呀？那他妈妈就问说可不可以啊，他说当然可以啊，我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啊。等到那个考完试了以后，那个他小孩子就，妈爸爸不是说要把那个拿出来吗，电动玩具啊什么的啊，爸爸你不是说要把电动玩具拿出来吗，爸爸就说了，你刚刚跟我们刚刚听啊，考这种成绩你还敢说要玩电动玩具。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沟通不完全的一个范例啊，就是说他并没有讲好说如果你考得好的话，那怎么样叫做考得好也要很清楚，就是说考得好是自己进步呢，还是分数进步，还是名次进步，还是什么进步这样子？反正觉得沟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且您刚才例子，我想到一个，其实我蛮重视，也是就是说，我觉得小孩子要他学会守信，要大人以身作则。
对，没错，是是。像我自己现在教孙子的时候，就非常的重视这个。我儿子自己，我当时可能是没有教好，可是他自己现在教小孩子还很那个。他从 baby 的时候，他只要离开丢给我们，他一定是会叫我们抱着小孩子到门口，跟小孩子就是跟爸爸妈妈说拜拜，然后 刚开始可能会哭啊哭啊哭啊，可是后来他发现他爸爸妈妈都没有食言啊，可能都有如期回来，从此就建立一个很好的制度出来。
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小孩子学习力模仿力非常强的，
对，
所以我这一点是我自己体会到很重要哈。所以我一段时间这个儿子很小的时候，常常要我答应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比如说我们礼拜天去看电影，我就不确定我能不能，我就说你让我考虑一下看看时间
啊，是是。
所以后来有一天我听他跟朋友在讲电话，人家跟他约什么事情，他说你让我考虑一下看看
真的
因为答应了就要做到，
对，
因为我常讲说你答应了不要随便答应人家，
没错，
答应就重要。我说因为在将来的社会人之间、啊、这个人无信不立、
啊、
守信是非常重要，
是是，
你没有答应就算了，你答应就一定要先做到，
没错、
啊、即使答应后悔了你都得想办法做到。
对对对对，我们那个孙子也是，我都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 你今天晚上如果留在阿妈家没有哭的话，那阿妈就会给你买一个什么样的玩具。可是他其实在半路上他就睡着了，回到家就安然的睡着了，在半路上不是在、就没有哭嘛。可第二天他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我就跟他说昨天很乖，没有事，半路上就睡着了没有哭，所以阿妈要带你去买礼物。所以他们对大人的话非常的信任，而且觉得他们是一个重然诺的人。我觉得他们、
嗯、对，你书中还一点很重要，就讲到就是说爱要及时说出，要这个懂得表达，
对、
哦、这个尤其跟家人这一点，我自己有一个很有趣经验哈，因为我们去做西方教育以后才知道老外很喜欢这个 hug 就是拥抱，
对对对对，
那是表现这个关怀跟这个亲近。
对对，
所以 我儿子小的时候我就常抱他，当男生女生到一个年纪他就不爱你抱了，那个青少年那是可是在那之前，可是我体会最大的是我母亲80岁的时候，我带他过马，我那时候留学回来以后他70几岁哈，我去牵他的时候抱他，他都很不适应，
对，没错，
有一点手足无措的样子。
是是是是，
所以因为我们的过去传统家庭里面肢体接触很少，
很少，
其实这个应该是多加强。
对对 对, 对，
好，后来以后他就很自然，你要去敢拥抱。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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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其实很多人你现在在空中问他说你上一次抱你爸爸妈妈什么时候，
嗯，不，
大概都是爸妈妈抱他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这一点是可以学习的，
可以学习的。对，我曾经去演讲的时候有提到这个，在一个劳工的演讲的场合里头，结果后来那个结束以后，那个爸有一个50几岁的劳工，他就跟我讲，今天很谢谢廖老师的演讲，我启发很多，我回去要实践。我说实践哪一点啊？我刚刚说了什么呀？他说就是抱孩子啊。
对，
他说我的孩子跟他的同学说，我联考的志愿要把台北离得远远的，我要到台中到南部去，我不要供在家里，因为我爸爸不理解我。他听得非常的伤心，他从侧面听到了以后非常伤心，说我一生这么辛苦的为孩子来努力，结果他要距离我更远这样子。所以后来他就为了这件事情非常的忐忑，然后就来听，到处找看有什么地方可以演讲。他说今天我知道了，我就是没有抱他，我就是没有告诉他我爱他，所以我要来告诉他我要抱他。我说你平常有抱过吗？他说从来没有。那我说那你要不要从拍拍肩膀开始，或者握握手开始，不要一下子让他觉得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啊。然后说那我可不可以说我爱你，我爱他呢？我说你如果没有平常讲，你就先讲说平常嫌你在家这个啰嗦呀，什么讨厌啊，可是你不在我还真有点想你。从这里开始，从小幅度的肢体语言开始，然后再大幅度才会自然。
这个就是您这个的专长了，语言的这个表达。最后呢，这个我看有一篇访问的标题，您接受访问的时候，这个是也是跟您儿子嘛，哈，你说孩子生下那一刻，妈妈注定
就输
到底。
对对对对，
爸爸呢？爸爸没有注定输，是吧？
爸爸好像我觉得那是各个家庭的组成的那个，或者执掌不一样。有的家里是有，
就像扮黑脸白脸，
对对对对对对，不同的。所以爸爸有的爸爸也许是担任着跟我一样的角色，就是一直在输的角色，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这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对对对。
今天比较
关心的人就会更输的更
付出的更多，
比较缠绵的人就一定输了、啊。
付出越多，输的这个几率就越大。今天非常谢谢廖老师来我们节目，谢谢您，
谢谢你。I like